幸福婚姻，幸福子女，幸福父母，幸福婆媳，尽在幸福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我是小凤。
我是 Tina。
我是小磊。
好，我们三个女人一出戏哈，我们继续跟大家今天唱哪出戏啊哈啊 ,Tina 好像有一个什么故事要跟大家讲讲。
是是，就是感觉对我的震撼很大，虽然我没有孩子，让我去思考了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嘛，就非常好的朋友，就有一天他在跟我聊天，他就是讲说其实是在控诉他自己老公嘛，就觉得他老公不负责任。
那你别着急，咱们仨帮他一起控诉一下。
但是其实我觉得吧，我叫他姐夫。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老公是一个很好的老公。
哎呦得，那我们还不能控诉了哈，小磊，
没办法控诉。是是是，
不行，一会儿
是包还是扁啊？
咱待会儿揪出一个控诉的，
对，
是不是
包的时候该包，扁的时候该扁。
哟嘿，你看 Tina 多有原则呀！
是是是，
对，
非常公平的
一个。你这么一会儿把我们俩给卖了。
我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讲说我朋友的老公呢，他是很忙，然后也算是事业有成吧，也经常是出差呀，工作压力很大，就有时候呢会想需要跟朋友小聚一下。就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儿子，一个是3岁，一个是4岁半，不到5岁，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就是好好学习功课，你把作业做了，星期天的下午我带你们俩去踢球。然后这孩子特别开心，然后作业都做完了。结果到星期天的下午的时候呢，这个老公可能是觉得哎我真的好累哦，他就跟他老婆讲说，我跟我朋友打麻将去了，然后就走了。然后这个事情呢他就忘记了，他也没有陪孩子踢球，孩子就当真了。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就跟他妈讲说，哎我爸呢怎么不带我去踢球啊，就觉得他爸特别特别说话不算数，
失信了啊，
对，就没有就是履行他的诺言，没有带他踢球。孩子闹了一个下午要找他爸爸，哎我朋友非常的生气，说为什么你答应了你不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失信于孩子了，会对孩子以后这个成长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就上纲上线了，
非常严肃了，
很生气
啊，
对呀、
啊，
就是讲了一些说啊，这个爸爸可能很忙呀，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呀、这些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问题。这个父亲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他的角色真的是这么重要吗？他对孩子这种所谓的这种诺言吧，真的是有这么重要吗？对将来有影响吗？
就这妈妈的担忧或者这妈妈的控诉到底有没有道理啊？
对，是的，是不是莫名其妙就引起了一个家庭的纷争？
是是，可能外人看来这挺好一父亲啊，
对呀、
挺负责任一丈夫呀、
对，
为什么这妈妈就非得这么一件小事儿还得？
是，
就不就踢个球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啊，
那小磊
真的重要吗？
你觉得重要吗？你肯定得先说 Tina， 你别在那站着说话不腰疼哈，因为 Tina 没孩子呢哈，
没孩子，所以我不知道呀。
对，所以
然后我就想他怎么能够
不是 Tina？ 你是不是就想我今天得先预备预备哈？他们这怎么回事儿？
对呀，那样我知道说是不是以后如果有孩子，我的老公是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说话，一定要履行？
你是？像就你朋友那个老婆那样得痛斥你老公呢，还是说
不一定痛斥，但是说也要开始就教育一下的，
教育他一下，
是是，
对，是教育教育。
其实我是觉得，我刚才是站在旁观者的那个角度哈，
中庸。
如果我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儿子，对我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孩子，我肯定是跟他的朋友是站在同一个战线上
的，
一定是强力控诉，
控诉
是
控制
这么严重，
这孩子爸，
对，这个绝对是很严重，因为主要他还不光是说我不陪你玩。对不起我没时间、孩子我爸爸今天真的要工作对不起。他是先答应了、答应完了以后做不到。
是。
他还不当一回事儿。孩子当真了、其实就是父亲就失信于孩子了。孩子
他
就会有一个信任。
他不是因为工作忙而是自己出去潇洒了。
对对。关键就这个失信以后会让孩子对父亲对成人他会有一个信任的危机也许会产生。
会。真的
对他可能就不相信，以后也许会他会不相信他的爸爸， 或者是大人说的一些话，这就对小孩的危害其实挺大的，我觉得。
那就是说以后万一我有孩子的话，那我说话的时候我还得想一下我明天能不能做到。
想好了这件事。
对。
我跟你说Tina，你说这还真的是。你知道我先虽然我没有这么小的儿子了哈，但我有这么小的孙子，然后我们家那老大是五岁多了，小的是三岁多。那从特别小的时候啊，他们家呢就夫妻俩呢，就是我儿子跟儿媳妇他们就达成一致，跟孩子说话呢一定要讲信用。其实我家那儿子说实在的哈，我不是在这瞎吹他哈，他从小就是那种很讲信用的人哈。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呢我记得打电话，你知道有人一般人家给你打个电话接个电话啊，你说点人说，特别是说哎呀今天咱们去哪哪哪怎么怎么样哈。那我那天呢其实我身体特别的不好，那时候他才十几岁，哎呀我特别难受，我真的不想去，但是呢我又不太好意思说，我又没有说形成那种病的状态。你说你难受，就觉得人家怎么信你到难受什么程度啊？我请你不去哈，觉得好像哎呀不太好拒绝。我就跟他说，我而且我今天真的有事儿哈，我实在去不了。我就说了一个有事儿，因为我觉得说有事儿好像更容易推脱掉这件事儿。然后我放下那电话，我儿子恨不得在电话里就跟我嚷上，我赶紧下午就放下电话了。他说妈妈你撒谎，我说我没撒谎，我什么时候撒谎了？他说你明明不是因为有事儿，你为什么跟人家说你是有事儿了哈？那这个也是一个承诺的东西，
对对对
啊。所以我说意思就是他就是比较从小就是那种很诚实讲信誉。
其实小孩子他可能本身的时候真的是很诚实很单纯，也许是因为我们大人的一些行为从小把孩子没教好，以至于他长大了他可能都会有一些不正确的一些。
人家不是有句话说吗，天下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称职的父母。天下没有不称职的学生，只有不称职的老师。
是
还得怪在教的那个人身上。
小磊听这么说这老师哈。其实我是想回到刚才说这个父亲的角色哈，他们夫妻俩呢那时候就规定好了，说我们说话呢你答应了就要做到。你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别答应，你就说我就做不到，诚实的告诉他。
是。
那你知道我刚开始我一听他们说这个哈，我说对，我那他们就想，因为得要一致性嘛。你这当奶，因为我儿媳妇是超级信任我这个奶奶的哈，所以我也在这方面不敢说是专家吧，至少也有所研究哈，也愿意去学习的这么一个人哈。所以我是挺先进的一个奶奶了哈。所以呢我在跟这个孩子从他很小哈，其实几个月开始我们跟他讲话就是说到做到。因为你如果一旦不说到做到的时候，这孩子刚才你讲了，就说他以后缺乏信任感的同时，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不守承诺的人。
对，
这才是最大的危害呢。
是，
将来这孩子一定说啊，随便答应一件事儿，随便就怎么样就过去了。
对，
但是我们不要耸人听闻哈，就像刚才 Tina 说一次。如果妈妈看到了，我觉得应该跟他沟通哈，不是说去吵架，我们不要去痛斥他责备他，我们可以告诉他这个坏处在哪里。所以其实这是夫妻两个人我们在教育孩子上要一致，因为父亲在孩子心目当中是响当当的，所以原来都讲叫父爱如山。这种如山当中呢有爱的成分里边，其中其实就是你怎么才能够成为一个山呢？不是你这人真的长得高高大大，也不是你肩膀多硬哈，而是你内心的这种强大。而你内心的强大我觉得是靠一个男人的品质所造成的，对不
对？
对，因为我这个品质呢表示就是说我守信用，说明我这人做事动脑筋，我认真。另外我们说到底呢，我怎么看待对方这个生命。这有很多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哎，行行，一会儿就可以，一会儿就给你怎么怎么样。我拿这个小孩不当回事儿。
是，
我坦率的讲，如果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你的三岁的孩子，而他是你的上司。我们再说点严重点，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物，你敢随便说这个话吗？你一定不敢。你在公司里你跟老板这样说话的话，你不守承诺的话，现在竞争这么激烈，老板踢你不要你了。
是，
你跟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有威望的人威信的人，如果你这样去讲话，你可能就失去很多好的机会。你不敢。所以其实人在做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终极的想法就是他的自我中心。我不尊重这个生命，我觉得小孩子可以糊弄一下过去了，是吧？
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做父亲的你要想让你的儿子，但是话说回来，没有一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佩服他。 对不对？因为男人嘛要尊严，
是，
那你的尊严感其实并不表达在你语言上多么掷地有声，也并不表达在你这个人能给予孩子多少外在的甚至物质上的东西，而最重要的我觉得表达在你这人的品质，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品质，你一定不会让你的孩子对你佩服的，
对，
无论你今天给他什么，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悲剧，大富豪的孩子不尊重他，
是
对不对？当然并不一定所有不尊重都是因为失信了，换句话说你的品行。
是。
那我们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到其实我们刚才讲Tina 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种小孩子我做父亲的应该给这个孩子在他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怎么样才能影响到这孩子，你肯定会影响，因为你想我们在原生家庭里这是最亲的一种关系，
对，
所以我们说一个小孩子你影响到他最主要的还有一点什么，他的自我认知，你眼中什么样的他将来就形成他自己一个他自己认为他自己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今天都讲哈，我这人是个内控型的，有人是个外控，其实所谓外控型的人基本上是自我认知不健全的人，对吗？我没有办法控制住我这个人，别人的眼光哇，跟我说一句什么话，我就心里开始犯嘀咕，别人一个眼神我就开始怎么样了，其实很多东西刚才讲的幼儿时期，中国有句话叫三岁看老，特别是一个男孩子，所以在他这一段时间哈，一岁，因为一岁之前说实在的可能记忆力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虽然有细胞记忆呢，它产生的影响没这么大哈，但是一旦到了三岁到五岁到六岁这个段期间，你看小孩可以记事儿了，你像我因为有人记性不好一点的，大概你四岁也可以记事儿了，那个时候那些事儿很多时候是对你影响是一生的，我小时候四岁的时候我妈妈把我送到老家，我不认识我父亲，因为他在外地嘛，在国外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对父亲是没有印象的，我觉得我是不被保护的，所以父亲的缺失小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从小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没有人保护我，所以父亲要给我有这个力量，那种保护，其实保护在于他的眼神，他的坚定，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内在的，所以一个父亲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外控型的，他是一个不会没有正确自我认知的一个父亲的话，他自然导致这个孩子影响到他的自我认知，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吗？说到这儿可能太严肃了，大家听起来哈。
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个街头采访，他呢是采访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一些街头的路人，就问这孩子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现在要给你一个选择，让你永远的离开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妈妈，只能选一个人，但大部分的孩子你猜他们选的是谁？
你这样一问我就想肯定是选择要离开他的妈妈跟他爸爸在一起了，是吗？
不是，他说你选的选是吗？
不是，他想问我结
果。我想说的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通常的想法都是他一定不离开妈妈。
对，他其实确实也都是基本上就是不离开妈妈。为什么？就可能孩子，特别是小像幼儿时期，可能跟妈妈就相对来说相处的时间长，亲密的关系建立的更紧密，而父亲相对来说就是没有像母亲那么紧密，所以父亲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的角色在家庭生活当中，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有那么重要吗？
好问题。
我如果说我当然我不愿意失信于我的孩子，我一定会承诺给孩子，比如说我
说
今天
说到做到，
对，说到做到，我可以做到，但是我也许就不需要做得像妈妈那么多，我只要偶尔出面一下，带他去踢个球，比如说一个月去一次两次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像在婴幼儿的时候啊，那孩子选择妈妈哈，就前两天也挺巧的哈，我家那个孙子本来说因为他上学离我特别近，说的那你就跟今天跟奶奶在一起吧，哎呦妈妈走了哭，哎又难过，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小孩你看人说小孩都尤其是到晚上
是
特别想妈妈，
睡觉的时候，
就是换句话说，其实在小孩小的时候，妈妈是在感情上给他那种
安全感，
安全感，感情上的安全感。
那
父亲这个时候呢，他角色非常重要。
但
他的角色呢，我觉得有很多了哈。比方说孩子玩伴儿啊，他玩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你有发现，其实孩子，我感觉哈，像我家那个孩子，三岁以后，包括我儿子，三岁以后，基本上他不太依赖妈妈，他就愿意，尤其男孩愿意跟爸爸，爸爸能玩吗？带着他。 玩啊，什么你看小孩骑大马，
对，
骑到爸爸身上，那是一种很欢快，当然你不能放肆，不是说我们不主张说不尊重父亲哈，但他那种水乳消融也是一种感情的连带，但他跟母亲的那种感情连带不太一样，
是
啊，所以你刚才讲那个确实我不要离开妈，妈妈跟孩子你从小那期待就连在一起了，他是有那样一种的那种怎么讲那种感情，但是孩子随着他年龄其实到了，特别是男孩子真的到了我们说的幼儿到了三岁到六岁这之间，其实很多时候他很需要父亲。你看我们家那个儿子，哎呀，上次我们去美国的时候，他就让那个这个孩子，他爸爸说我抱着这孩子，小的累了嘛哈，说让爸爸抱抱，爸爸抱抱，那大的不行，爸爸你也抱我，啊，经常现在就这样抢来抢去，完了一手抱一个，哇，他觉得虽然我们说也不一定爸爸非常有力量性，但是一般来讲爸爸还是有力量的，
对，绝对比妈妈有力量，
所以他一手抱了一个，哇，那孩子就感觉特骄傲，你看我爸爸能抱我，我就问那孩子嘛，我问我们家孩子，我说，哎，你们是不是觉得？爸爸特了不起，爸爸好棒，就这样，然后给爸爸举个大拇指，哇，爸爸也在这种大拇指的声音下忘记累了，开心的不得了，这是一种很交融水乳交融的角色哈，我觉得一个孩子哈，刚才也并不完全说孩子就说他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但是他这个阶段的期间的爸爸的言行呢一定对孩子有很重要的作用，
对对，
包括其实在感情上的培养，因为爸爸对孩子感情上的培养呢要更加的加劲儿，就更加多于妈妈，我刚才讲了，母亲跟孩子那种连带可能是与生俱来的，父亲呢还稍微相对一下，因为他有十月怀胎嘛，
对，
生产的过程，所以相对来讲呢可能稍微差一点，
那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更加要培养父亲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了，
建立这个纽带，
然后让你的孩子呢在你身上找到那种被爱的感觉，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他有一个被爱的感觉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他就更容易成为一个快乐的自信的而且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对，
另外我觉得孩子其实他还有父亲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哈，就是对孩子有一个自我概念自我认知这样的一个
角色
就是父亲眼中的孩子呢是形成一个孩子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听特别男孩的，我听到很多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从小觉得我父亲对我不重视，我觉得他跟我没有感情上的连接，关系感的缺失的同时就让我觉得我是不重要的，我会自暴自弃，我会觉得我是很自卑的一个人，就是父亲非常重要，这就是在你说的这段年龄哈，另外一个我觉得父亲给孩子还建立这么小的时候就可以给他建立一个叫什么角色，叫社会角色，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往往父亲是一个社会人的机会呢要比母亲要多过母亲，而且父亲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社会角色，你看他言行哇，雷厉风行，
是
他说话智力有时他跟妈妈不一样，他带出来
帮助他做决定，
对，帮助他做决定啊，
是
很多东西，还有包括你看现在他们很多小孩还三岁，你看我听到一个就是在那个你像以色列那个国家哈，这国家那么强大，他有他的一个文化在那里，他这文化就是天国的文化，小孩他很小的时候几岁啊，五岁的时候小孩天天必须要，三岁就开始每天五岁每天就要读圣经，他就要读他的那个就是叫摩西五经啊什么的，让孩子背诵，所以这孩子就成为他将来指导他引他路的，我就非常喜欢圣经上有句话，他叫教养孩童教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这个孩童多大呀，一定是在六岁之前就必须开始了，我们刚才讲因为这个时候有记忆了，不但有记忆了，孩子这时候开始有自由意志，
是
他有思想了，
对，
那他的思想怎么走，他是白纸，那谁来更多的去带他，家里没有父亲的没办法，只能妈妈，但多数的时候呢是父亲，因为为什么我们讲哈，男人的角色为什么说女人要听男人的话呀，他是个领导，他是与生俱来就要做领导，领导是干嘛，去做决定的，
是
什么事情他是决策的，所以如果他在一个家庭里他去决策了，孩子会看到他，然后孩子会效法他，
是，
而且他决策对的时候给孩子带出来就是一条正确的路，
是，
所以你看决策，小磊你觉得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确实很重
要，
对，所以爸爸真的应该要 多多的去主动的亲近孩子，因为你的角色实在太重要。
千万不要想说，哎，我想我孩子的时候过来亲一下抱一下，然后搞不定的时候就把他妈叫过来。
对，当然了，我觉得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有一些单亲妈妈，那孩子没有父亲怎么办哈？我们原来在节目当中也大概说过一些，比如说给孩子找一个榜样，可是有人说呢，我真找不到，而且妈妈呢在选榜样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的谨慎，
是
你选不好就选了一个这个把狼引狼入室哈、啊，
对，不好的榜样，
因为你眼中以为他是好，但可能他不是那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特别好的分辨能力，首先，
嗯。
另外呢，可能妈妈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嗯，
他根本就不接触外界，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如果呢，当然还回到信仰，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就好办了，
对，
所以我们其实我相信呢，我们的父亲，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其实很多父亲是不称职的，不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想象这样的，要都好的话也不会今天闹成我们很多心理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哈。那么怎么办？我觉得其实把让我们从小让这个孩子就认识天父，那让他作为他一个最好的榜样，天父肯定是他是完美的，我们的父亲也没有他那么好哈。
对，
让大家说这
随时随地，
对对，
无时不刻都在你身边。
可能有人说了，我怕这天父我怎么摸得着看得见哈，那想知道的怎么办呢？且听下回分解好不
好？
好，
我们继续留悬念。
是，好，那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湖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因此从不离开你。天父的小花存葬在他手里。小小花园里，风声光蓝绿，每朵小花都呵护，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一时从不离开你。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